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加美讲宗。
19世纪中叶，中国正值清朝末年，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神爱中国人，从英国差派了戴德生来到中国，与中国人分享耶稣牺牲的爱。我们之前用了5集来述说戴德生不但自己一个人来，自己一家人来，他更在1865年在英国成立了中国内地会，从英国各地号召了许多爱神爱中国人的弟兄姐妹与他一起到中国来。第一批和他同行的人乘坐一艘船，名叫蓝帽密尔号，这22个一同出发的宣教士就被称为蓝帽密尔团体。22个人当中，除了戴德生一家6口之外，还有6位男宣教士，10位女宣教士。他们这个宣教团队出发的时候，曾经引起了一些争议，因为当时英国的差会大多要求宣教士候选人必须是经过案例的神职人员，大学毕业生则更加理想。然而戴德生却有一套不同的想法，他坚信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认为一个专心敬畏耶和华被圣灵充满的人，不必过分担心书读的比别人少。在这16位宣教士当中，大多是受教育不多的市井小民，包括木匠、铁匠、石匠、保姆，然而神却大大的使用了他们，成为中国内地会开创时期的先锋，在陌生的土地上勇敢地迎向种种的挑战，也为神结出丰盛的果实。在蓝帽密尔团体中，有一位弟兄来自英国剑桥郡，他本来是一个铁匠，但他回应父神的选召，成为第一批宣教士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在浙江一带投入传福音的服事，负责文字印刷工作，整整40年留在中国。当世人觉得一个铁匠不可能成就什么的时候，神却让陆慧礼和他的妻子在浙江一带撒下福音种子，印刷了许多属灵书刊和单章，并翻译了台州话圣经。陆慧礼的墓碑到今天还保存在浙江台州的某一个小城市里。一个英国剑桥郡人怎么会死在中国的浙江省？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回到1865年的剑桥郡去寻找答案吧。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回去把今天的经文抄写3遍，明天交给我。下课喽。哎，慧理，你留下。
麦克弗森小姐，你找我有事吗？
我知道夜校的课对你而言已经比较浅， 我为你买了一张去迈尔德美培灵会的票。
麦克福森小姐，这……
我知道，你去年参加这个大会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今年的大会上，有一位特别的讲员，他刚从中国回来。哦，这期复兴报上面刊登了戴先生最近的一篇讲章，你先拿着看吧。
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需拦阻。
玛丽亚，麻烦你留心一下门铃，今天可能有一位剑桥郡来的先生来拜访我们。
好的，戴先生，请问他叫什么名字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叫陆慧礼。
科本路26号、28号，诶，30号，应该就是这里了。
这位先生，您在找谁？
我来拜访一位戴德生先生。
您是陆慧礼先生吧？快请进，我们的祷告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问你是？
我是戴先生家的保姆，准备和他们一起去中国照顾他们的孩子。
保姆？保姆也要去中国宣教吗？
等戴先生的孩子们长大了，那时候我的中文应该足够传福音了，我想我就可以成为一名宣教士了。
是陆先生到了吗？好，快请进。对不起啊，房子很小，等一会儿只能委屈您和大家挤在一张沙发上了。
戴先生，我读了你登在复兴报上的讲章，我很希望能够为中国的亿万华民做些什么，不过我只是个才疏失的铁匠，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
但是麦克福森小姐说你很有爱心，把她给你的培灵会的门票转送给了老板。
我只是想让她体验一下众圣徒在基督里合一的气氛，她对戴先生您的分享印象也非常深刻。
我也希望能够在中国见到不同宗派和不同背景的基督徒，在主里同心合意地传福音。虽然没能在迈尔德美大会上见到你，但是今天能够在家里接待你也是非常荣幸。
我和老板请假的时候，他一听到我来拜访戴先生就说，我敢打赌你一迈进这个人的门槛就已经在去中国的路上了。
我倒真希望自己能有那样的魅力。陆先生，我虽然很乐意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往中国传福音，但我也希望您能向神确立自己的呼召。先不要急着辞职，如果你的老板允许的话，可以尝试到这里和我们住一个月，看看自己是否适应宣教士的生活。麦克福森小姐在伦敦也开了一家夜校，你可以去那里当助教，教些小孩子。
于是陆慧礼请了一个月的假，搬到伦敦戴德生家里体验宣教士的生活。这一天，他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正在恶作剧的小男孩。
哎，小朋友，你为什么用石头扔别人家的窗户？
你管得着吗？
你的爸爸妈妈呢？
他们都走了，谁都管不了我。
那你跟我走吧。
你能带我去哪里？
我带你去一个夜校，在那里我们可以一边读圣经一边识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神爱世人才怪，他从来没有爱过我。
花果香，不可以对老师这么没有礼貌。
你管得着吗？
你这个新来的野小子，当真我不敢打你啊。
你打啊，你打啊。
快住手，不许打架，快住手，别打了。
一个月很快过去了，陆慧里即将离开伦敦，他一边整理行李，一边向神祷告。
主啊，你知道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在我去中国之前，应该回家乡哈斯顿去探望一下母亲，但是带来的生活费都已经用完了，我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我怎么给母亲写信，又用什么钱去买车票呢？如果你真是像穆勒先生和戴先生所见证的那位听祷告施恩惠的神，我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的需要告诉别人了。
谁呀？
请进。啊，戴先生。
惠里，你要回剑桥郡了，这是一块金币，带着上路吧。
戴先生，中国内地会刚成立，要用钱的地方还很多，我没有能力奉献倒也罢了，怎么能让您再给我钱呢？
拿着吧，如果不够只管告诉我。
今晚我在夜校还有最后一堂课，如果神允许，明天我就要离开了。
惠里，请记住，作为一个跨宗派的差会，内地会无法保障任何同工的收入，我和你一样，都只能凭信心向神支取生活所需。如果你决定去中国，你是去侍奉耶稣，而不是去侍奉中国内地会。这个差会或许会让你失望，但是主永远不会让你失望。
陆先生，终于等到你了。
国香啊，这两天没有和同学打架吧？
多亏陆先生在麦克弗森小姐面前为我说情，我才没有被开除。您教我的那些金句啊，我不仅会背了，也会写嘞。
麦克弗森小姐说，再过一两年，她会送你们几个孤儿到加拿大勤工俭学，做一个自食其力、荣耀上帝的男子汉。
陆先生，你会送我们一起去吗？
我可能会到另外一个国家去。
另一个国家？是美国吗？
不是美国，是中国。
中国？怪不得其他几位老师在背后给你起了一个新外号，中国先生。哦，对了，史密斯先生让我交给你实先令。
这下邮票和车票的钱都够了，还有多余的钱可以奉献给差会。
陆先生，你在说什么？
我说啊，等我去了中国，你会不会记得为我祷告啊？
于是这名剑桥郡的铁匠和其他十七名宣教士一起登上了去中国的船，其中包括戴德生家的保姆贝玛丽姑娘。他们由上海登陆，再转往杭州，很快便遇到了一连串的考验。
贝姑娘，你觉得我穿的这身中国服装怎么样？
哇，陆先生，我简直认不出你来了。如果在大街上遇见你，我多半会把你当作一位中国绅士的。
贝姑娘，什么时候能看到你穿上中国女子的衣裙呢？
戴先生请来的裁缝师傅下午就来给我们几个姐妹量尺寸，这两天戴夫人已经在教我们中国的礼仪了。
之前穿着英国带来的衣裤出门，到处都会被野狗追着对我叫，换上中国的长袍马褂之后，街上的鸡和狗都懒得理我了，也很少再有小孩对我们扔石头了。
穿中国服装既然有这么多好处，我真不知道为什么那几个人总是要在戴先生背后说他的坏话。
这正是我敬重戴先生的地方。他从来不批评那些批评他的人。刻薄的话射到他身上，就好像河水溅到水鸟的羽毛上一样，他总有办法把水抖掉。
陆先生，你的中文学得怎么样了？
要是学中文，和换衣服一样简单就好了。那些汉字，天天和我作对，我越是用功，就越是头疼。
戴先生来了。
玛丽、惠里，你们都在。
陆先生在和我抱怨，他学不好中文，正想放弃呢。
我不相信惠里是这么容易放弃的人。正好，我们的印刷所需要人监管。
让我来负责印刷所，我可从来没碰过印刷机，中文又学得最不好。
我的岳父台约尔牧师刚到南洋的时候，也没有印刷方面的经验，认识的汉字也不多。但他铸造的中文活字模，连中国人都很喜欢。
戴先生，我怎么能和你岳父比呢？他是剑桥大学的法学生，我可是连学堂都没有进过。
至少你有机械师的经验，由你来组装和维修那些机器是最合适的了。
说不定过不了几年，我们中间会出现一位汉学家哦。
一年以后，陆惠里和贝玛丽结为夫妇。陆惠里对印刷所的事务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陆先生，吃饭啦！
等我把这块字板换好再吃吧。
陆先生，听说你的新娘子有喜了。
什么叫新娘子？
是，就是你的新太太呀。你不是刚做新官人吗？
做新官人？
就是做新郎啊。我们刚才印的圣经里面不是说，教会是基督的新娘，基督是教会的新郎。用我们杭州话来说，就是教会是基督的新娘子，基督是教会的新官人。
新官人，新娘子，有意思，这可比官话好记多了。
哎，我也觉得。陆先生，你说我们的土话比官话说得好，我们印的宁波话圣经不用我帮忙你也读得很好了。
哎，好不容易学会说浙江话，可惜半年之后我们就要搬去江苏了。
为什么？
杭州的教会已经开始具有规模了，戴先生想要到扬州一带去开辟新的合场，这样才能尽快把福音传开。
这样一来的话，你们的小官人也要身在扬州了吗？这样他就不是我们杭州人了。
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回浙江吧。
半年以后，陆惠里带着身怀六甲的贝玛丽来到扬州，和戴德生一家会合。
就是扬州吗？
是的，坐了十几天的船，终于到达目的地了。
惠里，为什么我的心里那么不安呢？
亲爱的，你是担心我们的头生子不能顺利出生吗？戴夫人和你的预产期很接近，等我们进了城，你们两个就可以作伴，互相照应，互相打气。戴先生又是一个非常棒的医师，由他为你接生，我们还担心什么呢？
我总觉得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如果我们能把灵魂交托给主，难道不能把肉体交托给主吗？你看，戴先生来接我们了。
惠丽、玛丽，终于把你们盼来了。扬州城里的房租很贵，我们两家人就在一起挤一挤吧。
Thank you.
这个洋鬼子家吗？
就是就是，他们打着治病救人的旗号，挖眼睛、挖心肝、吸婴儿的脑浆不算，还破开孕妇的肚子用胎儿炼丹药。
这些伤天害理的洋鬼子，
就是
真该把他们全部烧死、啊、
全部烧死。
戴夫人赶快下楼，他们已经放火烧房子了，我在天井里上不来啊。
戴先生去哪了？
他去衙门报警了，他请知府派人来维持秩序，所以你们只能跳窗下来了，我在下面接着，再晚就来不及了。
哎，老六啊，快上来，我抓住一个洋婆娘啊，
欺负我们这些女人孩子，你不觉得羞耻吗？向手无寸铁的孕妇下手，真是一条好汉。
好男不跟女斗，只要你把你手上的戒指跟口袋里头的铜钱都留下来，我才懒得揍你呢。
戴夫人，孩子们都已经安全下来了，你有6个月的身孕，跳的时候千万侧着身子，我在下面接着你。
醒了，
我还活着吗？玛丽，
你把我用绳子从窗子放下去之后，我就一直躲在邻居家，我从这个窗子看到你在屋顶上被暴徒追杀，看到有人用大砖头往你头上砸的时候，我就晕过去了。等我醒过来，就看到你昏迷着被人抬进来。现在我们都醒了，也都活着，我们的宝贝也还在我的肚子里。
玛丽，我不是说了吗？如果我们能把灵魂交托给主，就一定能把肉体交托给主。孩子出生后，我们要给他起名叫以便以谢，纪念神对我们一家人的保守。
扬州教案之后，陆慧礼带着妻子和新生儿以便以谢回到浙江。2年后，陆慧礼夫妇到镇江来看望戴德生夫妇，正遇上他们的新生儿夭折，玛利亚病危。
戴先生，我们来得真不巧。
慧礼，怎么那么见外呢？我想玛利亚也很高兴见到你的太太。
你把自己的卧室让出来给我们住，自己和单身汉们睡门厅，让我们心里怎么过意得去？
你在中国这么多年，还不知道在夏天打地铺是最舒服的事。
戴夫人身体这么虚弱，还要和单身姐妹们合住一间屋，
这样姐妹们照顾玛利亚也方便很多，不是吗？记得3年前小恩惠去世的时候，也是你和玛丽帮着照顾那几个大孩子。这次小平安一出生，我就知道他活不久，但我还是没有想到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连半个月都不到。
戴先生，
给小平安挖墓的那位工人5个月前刚给存志挖过墓，你还记得我对他说的话吗？
您说近期内应该不需要再找他帮忙挖墓了。
但是现在我真的不知道玛利亚能不能熬过这场祸乱。
戴先生，戴先生，戴夫人，他
玛丽，这样的三伏天，戴夫人的尸体不能久放。
戴先生把棺材买回来以后，已经打发人去请那位挖墓工人了。
戴先生呢？
他回房间了。
他不是把卧室让给我们住了吗？他哪里还有自己的房间呢？
难怪，我走到哪儿都能听到他的哭泣声。
再这样下去，戴先生一定会垮掉的。我们两个人把戴夫人的棺材合上吧。
1870年7月23日，戴德生夫人玛利亚在生下儿子平安之后染上霍乱，不幸辞世。参加完平安和玛利亚的葬礼后，陆慧黎夫妇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镇江，回到浙江他们的宣教工厂。他们发现过去5年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例如在1868年发生的扬州教案中，扬州居民聚众暴乱，火烧房子，趁火打劫。陆慧黎夫妇和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同伴们一同出死入生，慢慢的他们自己也已经成为独当一面的资深宣教士。同时间，戴德生希望陆慧礼和贝玛丽前往浙江南部的台州去建立教会。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样的挑战呢？